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怎么样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沟通、冲突、操控、误解、宽恕，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待，又怎么处理呢？
让我们一起探寻建立美好关系的途径，打开心窗说亮话。打开心窗说亮话，胜过受害者的心态。有一个故事，讲一只在马戏团出生的小象，从小就生活在锁链的控制之下，他无论如何努力都没办法挣脱这锁链，于是慢慢的，他就不再费力气想挣脱这锁链了，也接受了这无奈的事实，就是他没有能力获得自由。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象越来越强壮了，这时的他其实完全有能力挣脱这锁链，能够扳倒那个拴住锁链的木桩子了，但是他自己却不觉得可以逃脱，甚至都没尝试过再去拉动那个捆锁他的链子。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到过，但是我们常常难以真正的从自己身上去反思一些问题。其实这只小象的经历跟我们很多人都相似，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受过伤，可能曾经被人虐待，可能受到过欺骗、背叛或者被利用，严重的呢，还可能受到压迫、苦难或者虐待，甚至身心都受到重创。我们的心中或多或少也都有过一些难以言喻的难受、悲伤、痛苦，这确实是受到伤害之后会留下的结果，但是往往这些事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以及留下的感受会更加持续地影响我们应对问题的模式，这就可以称为受害者的心理或者受害者的心态。受害者心态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将曾经受害的旧的思维模式延续下去，即使难过痛苦的事情已经过去，但仍然在很多事情上都感到软弱无力。这种心态就像是那拴着小象的锁链一样，我们即使长大了，有能力面对对抗的时候，这种受害者的心态也让我们放弃努力、放弃争取、放弃尝试，而任凭自己陷在一个无力的境况当中，然后持续地受到影响。那么受害者心理有哪一些的特征呢？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就是这种心理模式的核心之一，另外再加上恐惧和强迫性的思维，使受害者的心理时时地掌控着我们。这些不良的心理状态会使受害者活在恐惧当中，我们会恐惧被抛弃，惧怕真情的流露，惧怕信任别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会接受谴责、贬低甚至虐待，而在行为的表现上又会过分紧张，想要控制局面，会有无法抑制的一种完美主义的冲动，但又却会反复地沦为受害者。这些负面的心态和行为模式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一直捆锁着我们。这种受害者的心理情况严重的话，还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比如身体感觉迟缓麻木，或者过分追求感官的刺激，有噩梦、失眠等睡眠障碍，有厌食或者暴食等等饮食失调的问题，以及记忆力部分丧失或者记忆力混乱等等这样的现象。因为这种不健康的受害者心理和行为模式反复相互作用，使得受害者的界限受到了很大的破损。由于过去遭到的身心伤害，受害者难以建立起保护自己的合理界限， 与人交往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很多问题。那么这种界限破损的表现可以简单归纳在十个方面。第一，在某个选择遭到反对时，常常难以做出决定或者坚持自己的选择。第二，总是觉得做决定前需要先征求别人的意见。第三，惧怕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对自己的观点缺乏信心。第四，容易在感情上依赖别人，或者依赖某一些物品，例如烟酒等等。第五，有时因害怕尴尬而躲避某些人，以及难以和别人有眼神的对视。第六，当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总觉得难以启齿。第七，在不想帮助或者知道不应该帮助别人的时候，难以拒绝。第八，难以要求别人归还一些逾期不还的东西。第九，在工作中常常会承担一些过于负荷的重担。第十，经常出现本想要拒绝，但是却满口答应的结果。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了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呢？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那些受伤的体会和经历。由于这些环境和经历而造成的扭曲信念，就促使我们可能在心中建起了许多的高墙，将自己封闭，也将神阻隔在外。我们心中可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苦毒，难以脱离过去的缠累。这些苦毒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婚姻等等有关系。心中就经常想，要是自己成为别人就好了，要是自己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就好了。与此有关的还有其他让我们困住的心态，例如罪疚感、不饶恕、惧怕、绝望、自我中心等等，以至于我们对神也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信念，例如会迁怒于神、怪罪神、不信任甚至惧怕神，并且会怀疑神的慈爱。这些心和灵的高墙是我们难以逃离受害者心态的辖制，让我们自己沉溺在一个无力改变的错误观念当中。甚至由于长期在创伤中生存，这种思维模式也会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一方面，这是一种防止情感创伤的防御机制，但另一方面，这也阻拦了我们赤裸敞开，阻碍了亲密关系的建立。受害者心理的根本原因是总感觉到无能为力、无力改变，认为自己失败，但是又害怕被发现是一个失败者，从而呢，往往就会拒绝承担医治和成长的个人责任。但是，基督徒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有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他要赐给我们大能去改变，我们要将对失败的恐惧交给主，负担起我们应该面对过去的责任，并靠着信实的神来成就得胜。不知说到这里，你是否觉得自己也有这种受害者的心理呢？或者你确实曾经受到过一些创伤，想要寻求改变呢？我深深地明白，受到伤害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吗？怎样得到医治呢？我们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医治一定是能得到的。但是医治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个长期并且可能时常反复的过程。有时候你可能会经历一些没有起色的阶段，但是首先你心中需要有这种得医治的渴望，并且决定相信神能够医治你，选择信靠神，仰望神的应许，耐心地等候他在爱中显明他的旨意。确实，医治的过程并不容易，在其中我们也需要自己来帮助自己。 当我们面对过去以及所对我们造成的辖制，我们需要更加直视自己的软弱，直面那些我们认为无能为力的事情。下面有一些具体帮助自己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我们需要面对整理过去，可以通过回忆日记的形式来回顾这些事情。第二，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行为模式。我们怎么样来得到满足呢？是通过依赖一些人，依赖一些和人的关系呢？或者是对一些物品的需求呢？还是真正的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呢？第三，要面对秘密和创伤。这样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求神来帮助你面对这痛苦的回忆，并且认清楚现在与过去已经不同，我们靠着神是完全有能力不再陷入其中。第四，面对饶恕，首先要饶恕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罪疚感、羞耻感会捆绑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出来。当我们一步一步能够饶恕自己的时候，也要学习饶恕恶者。这并不意味着要继续忍受虐待或者伤害，而相反，这表示你能够得到释放和医治的机会。第五，面对事实，我们要明白，神允许罪恶存在，但不等于纵容罪行，神必要审判。第六，发现应许。我们是神的孩子，是有盼望得着应许，过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创造我们的主，并且相信靠着主，我们有能力过上这个全新的生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为这新的生活祷告。天父，我对困扰我的罪疚感和痛苦感感到无能为力，但谢谢你的应许，不论我过去发生了什么，你都永远爱我。我想和你建立真正的关系，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我决定从现在起将生命交托给你，接受你对我的罪的救赎。我邀请耶稣基督来到我的生命中，做我生命的主。谢谢天父赐下你的爱子耶稣住在我的心灵之中，赐我力量来过讨你喜悦、遵守你旨意的新生活。我相信你能够斩断那辖制我的锁链，释放我重获自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打开心窗，仰望上帝的应许，医治释放，献上开启这新的一天。
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义。